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任性的朋友们，我是罗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也是本期的主播刘欢，山东济宁人，中医研究生在读，90年狮子座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你只需要记住我叫刘欢就好了。开头的这首《好久不见》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今天唯一的背景音乐，它将伴随我做完今天的分享。作为罗伯特·洛夫斯基的一个朋友，请大家允许我任性一下。之前作为听众听了我任性的朋友们的节目，然后听到大家优美的声音，各种走心的故事，然后今天能成为这期节目的主播，真正的成为我任性的朋友们的一员，感到非常的荣幸。说实话，今天做这个节目真是还有点小激动，然后等录音大家能听出来我还有很多的紧张，然后录音的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海涵。在这之前呢，我会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今天会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契约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微信群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做逗逼群，史上最逗逼的群。在这个群里它有三条群规，第一是不准发言，发言就会被踢，以头像出现在对话框为准。然后第二条是不准自己退群，第三条是五天后此群自动解散。我呢将围绕这三条群规展开，跟大家探讨一下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题，为什么会有这个群。关于第一条不准发言，不瞒大家说，在成为罗友之前，我微信里的好友总共也就100个左右，全是线下认识的，然后里面除了我的同学就是我的同学。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吧，就是说从侧面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13年夏天我准备考研之前，我是不讲普通话，然后可见我当时的接触面是多么的窄。这也解释了我的普通话是为什么这么渣。普通话渣也没事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也是用湖南话说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种雪花一样的消息来到我手机上的时候，我是多么的不适应。尽管我已经屏蔽了群消息，但是我还是受不了那个小红点。现在想，是不是说，当时我就想，是不是说有人跟我一样，他也受着一样的困扰，干脆我建一个这种不让大家发言的群，看看大家的反应。于是就有了这个群的第一条群规，不准发言。关于这个群的第二条群规，不准退群。这个群规最初的念想，它只是因为为凑数存在的，因为国人都比较喜欢删嘛，或者说我自己比较喜欢删。但是后来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条群规，它使这三条群规相得益彰，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此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对群规的理解哈，这也是今天这个分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反映咱们今天这个自由和契约这个主题的一部分。就是当我们那么多人以罗友之名，或满怀希望，或者莫名其妙看着别人进来就进来了，组成这么一个群体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有的人他喜欢安静，有的人他希望小范围的讨论，有的人他喜欢喧嚣，有的人他想在群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的人想跟大家扯扯淡聊聊天，然后有的人想在大家面前秀一下自己，有的人想拓展一下自己的业务，有的人可能目的比较单纯，只是想简简单单约个炮等等等等等等。当一个群面对大家这么多诉求的时候，如何能让大家都满意，便成为了摆在当时的我们的面前的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又或者说那时那刻吧，然后大家就把目标聚集在了一处，就是群规的身上。当时在那个就是一些 我们山东的一个罗友，他建了一个召集了我们山东罗友的这么一个群，制定了一个群规，然后也发布了出来，但是响应着寥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基于我自己对自由和契约的理解，我是不太赞同的，倒不是说我不赞同那些规则哈，而是说我不赞同那个规则的制定方式。你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制定群规，把不认可和违反群规的人踢出，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啊。因为那在事实上其实是一种多数人或者强权的暴政，于是便有了斗逼群这个群。当时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群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不让发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群的另一个特征，那便是说他是在大家加入之前便告知了群规的，而且没有改动过。当然事实上有多少人是看了群规表示认可才加入的，或者说他是被史上最逗逼的群这个群这个噱头吸引加入了这个群，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个问题在逗逼群 2.0 的时候解决了。在我看来，好吧，在我看来这个可能下面的分享中会出现很多在我看来，这时候我想简单的说明一下吧。我说这个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多牛逼，我说了我这么多我这么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只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好吧，又是一个在我看来，在我看来很多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更多的它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就像有人喜欢吃萝卜，有人喜欢吃青菜一样的，就是说它只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我这么着认为只是代表我个人，仅此而已。好吗，回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就是说在我看来一个规则它是如何是规定，如何是契约呢？其关键的区别点就在于规则和群体谁先谁后的问题。你先有群体它便是规定，先有规则便是契约。比如逗逼群这个群，我提出了三条群规，并且恰巧成为了这个规则的仲裁者，然后邀请其他人加入，这便是契约。因为它是你加入者之前就知道嘛，然后所以说你加入之前我是默认为你认可的，然后也默认为你应该自觉遵守。在没有其他人加入之前呢，这个规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虽然这个规则是我倡议的，但是参与者都是本着自由自愿的原则嘛，所以说它是被参与者认可，而规定的制定它是相反的，它是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不断的踢出对群规不认可和违反的成员，以此来维护群体的纯净和这个规则的权威。当然这两种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人类协作组织的一种方式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就是后者这种组织方式更是占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一个自诩为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我，以至于我希望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出生是被出生以外，我不希望有任何的事情是我们被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选择前者。包括逗逼群这个群也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吧。关于第三条，五天后这个群自动解散，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人生哲学吧。我觉得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爱情和女人。当然逻辑思维的第一期节目便是向死而生，这与其中有一样的部分。我跟大家的大部分人是一样的，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但是我更恐惧没有死亡。以上便是我对这个群的解答吧。下面我将简单概括一下那五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并且说说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首先跟大家嘚瑟一下吧，就是说替人的感觉很爽的，因为当你掌握了一个群的时候，你成为这个规则的仲裁者，然后你可以就是一种生杀的快感嘛。这一点也让我特别觉得如果你有了权利，的确应该把权利关在笼子里。还好我们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或者掌握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小游戏。 然后继续回到咱们这个群的问题上来。我是在1月15号的晚上的8点55分建了那个群，然后9点的时候然后在其他的群里发招募，因为我当时也加了大概有几个群吧，然后我就在那些群里发我这个群要招人了。然后9点02分的时候有第一个罗友加入，然后9点05分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发了条消息，然后我就把他踢了嘛。然后9点10分的时候有人发红包，你能看得出来，事实上如果没有说注明以头像出现为准的话，这种行为应该是被允许的，对吧？9点22分的时候有人发表情，然后又后来还有人发语音，然后还有人发对讲机等等各种方式，然后大家都在探索，在这想我不发言我怎样然后来交流或者怎么着，然后如何创新性的突破这个群规。革命性的改变发生在了10点06分，当时有一个罗友他改了群名，改成了你妈受不了了，然后还有人改名为刘欢你个傻缺。坦白讲嘛，改群名这个方式我们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不知道非群主是可以改群名。那当然现在微信出了新规则，百人以上的群非群主是不能改群名的，在之前大家都可以改。事实上在当时建群之前我就知道坚信大家会突破群规进行链接，但是我当时基于我自己的认识，我当时能想到的方式只有私聊，然后改群昵称啊等等，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甚至发言不了被踢然后改个名字和头像重新回来啊也能行。事实上也的确有人这么做了，有一个人他改了群名进来之后，正好我之前跟他有个聊天，我一发现是他之后我又把他给踢出了，然后他又换了个头像和昵称进来了，然后我又把他踢了，然后他又进来我又把他踢了，后来他就有没有再用其他的号码进来我就不得而知了。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就是说你用小号进来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再后来也没有什么太有意思的事情了，直到有一个罗友他当时说大家都不说话怎么着怎么着，然后遵守这规定干什么，然后要革命要造反，然后他一下发了几十条消息，然后迅速的刷屏，然后刷完之后说然后特别得意的那种，然后就自己退出了。然后可能是受了他的启发吧，然后开始有意识的事情就出现了，一个叫微信战斗小分队的他就出现了。事情是这样的，你有人想要安静就有人想要喧嚣，然后有一个人他建了一个群，还有一个人他当所谓的队长吧，然后还有几个罗友一起成为骨干，然后这么个微信战斗小分队他就成立了。他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就是刷屏，实际上他能报了群就是说也只有我这个群，并且遇到了这么遵守群规的我，因为其他人早就把他们踢掉了。起初我发现了我就踢，但是我每次踢出有一个人他都会把他们给邀请进来，最后就变成了我跟那一个人对决，他拉人我踢人，然后拉进来的人就会刷屏。在那个过程中我真想把他也给踢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发现他没有违反群规，因为他自己不说话。我自己作为这个实验的倡议者，我怎么能说我去违反规则呢，是吧？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字嘛，认吧。这也是我理解的契约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叫认，就是负责，就是承担，就是自己选择的路规则也要走完。所以我就只能跟他继续比手快，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首先我只有一个人，他是一伙人，其次说他是主动的而我是被动的，他们可以说任何时间进来刷屏，而我只能说发现了之后把他们踢出，所以说我决定放弃了投降。没多久他们也就停下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十几个人退群吧。在那之前这个群的人数曾经达到过顶峰是179个人。在我看来在对契约的执行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允不允许参与者钻空子创新性突破群规的问题。比如 在这个实验中改群名，我觉得应该是允许的，因为当然我说的这种刷屏并不是我指的创新性突破哈，这是对规则的执行者执行能力的突破。用小号进来也是一样的性质，就是说没法发现。在此说明一下，就是两种他违规的行为的区别点在于，前者是钻了规则的空子，这是由契约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对于此，我个人觉得应该允许，甚至说被提倡，它是一种符合人性的东西。后来说这种突破规则的执行者执行能力的这种违反规则，这个我个人是不提倡的，而且这种人他不尊重这个契约，破坏契约嘛。对此我也有了一个感想，就是对于这种我们本来应该有这种自制力和参与感的基于契约的这种结合或者联合吧，大家都能想办法去突破，甚至说违反群规而不受到惩罚。那么对于我们面对的这种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种大组织，以及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这种看似不可改变的现状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怀疑我们自己去改变的能力呢？那天发生的事情还有几点要说的，就是一是说我虽然发现了大家改群名的这个方式吧，但是依然有人他遵循更严谨的一种群规，认为改群规也是不可以的，然后所以有人就发消息说还能好好玩耍吗，于是他也被提了。这是我们生活中有时真是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委屈，好吧，生活中就是充满了这种黑色幽默。二是有人在群内说要照我的反革我的命的时候，刚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都是共同参与的，只是因为恰巧我是群主，我想了这个想法，但我并没有比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微信赋予了群主的一个踢人的权利，因为群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群，而且属于这份认可这份契约的所有人，群中的某个人大部分人甚至全部的人都没有权利去改变，因为他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不仅属于现在认可这份契约的人，还属于未来认可这些契约的人。再后来有些人可能觉得无趣吧，在时间结束之前他就退出了，最后剩下了好像是124个人。实验结束后，当时我们结束了两天吧，大概是，然后有人他有一些参与这个游戏的这些人，他第一个参与那个罗友，他还做了自己的分享，然后我也做了自己的一个关于自己的这个关于这个群的自己的感悟的分享，因为也是这个主题，但是没有现在准备的充分，因为当时并没有准备的太好。后来我当时在分享完之后建了一个逗比二群，并且升级了群规，也是这样，不准发言，发言就被踢，头像出现为准，然后还是不准自己退群，但是时间从五天改成了一年。还有就是他只允许逗比群的在那个群里没有违反群规的人加入，其他的人你想加入的话，你就找以上的人做邀请，然后被邀请人违规，然后邀请人也同时被剔除。这个当时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弥补了之前的一个邀请人他不断邀请人的那个漏洞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给我们这些参与者或者说一些遵守契约的这部分人一点点荣耀。然后还有第五条群规，就是群主他不能邀请人加入，他也不能改群名。这一点算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有踢人的特权啊，为了表示一下，所以说我把那个规则把一些权限自己的权限剥夺了，然后表示一视平等吧。其实因为就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基于微信他现在改了群的最新的规则，因为他那个群不再允许他不再提示谁退出了这个点其实是破坏了我们这个群在建立的基础。 嗯，不过还好吧，里面现在有30个人，很近。哦，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是没有交流的，因为他们可以私聊，还可以在其他群里聊。就因为说，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群里，而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吧。你比如说，就是因为我是在后来我在做。我因为我后来写了，我打算把我自己的一本个人随笔嘛，以说是众筹，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让众筹的方式，就是一种众筹的方式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然后筹款的时候，因为我之前跟这些人并没有太多的沟通，只是因为在一起在那个群里一起玩了逗逼群这么个事儿。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在参与逗逼群的这些人中，他们当时给予我支持的时候，愿意资助我出版灵光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比例是最高的，比我那些见过面的一些罗友他们这种比例还要高。我认为并不是我当时想到的。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就是因为经历的那件事情之后，大家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获得了某种信任。有人可能会说，你说你是不是因为你在建逗逼群的时候，你就想到了逗逼二群，或者说你就想到了这些人可以会给你的资助你的灵光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这也是我在做灵光集，不是在做这个逗逼群这个实验的时候的另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从此我再也不相信阴谋论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误认为是一路设计好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在很多就看来是阴谋论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他根据事件的变化和发展，基于不断出现的条件或者现实情况，然后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的结果。其实我是在19号，也就是结束的前一天，才突发奇想的想决定建一个新群，然后看看大家对这个东西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认可程度。然后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我身边全是尊重契约的小伙伴，然后梦想有一天当我们跟别人提到我们来自史上最逗逼的群的时候，满满的全是荣耀。我梦想有一天我们那个群的小伙伴一个都没有少。说两个谢谢吧，就是谢谢当时参与了这个实验的所有参与了这个实验的朋友，然后谢谢那些创造性的突破了群规的那些朋友。然后一个致敬，向那些从始至终没有违反群规的那些朋友致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不久悟出了一句话，我自己的一个感悟吧。满怀希望，莫问前程，做一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谢谢大家，我的这一个小分享就做完了。然后，对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我的微信是袁玉畅，拼音畅是翘舌的畅。谢谢大家。